朋友，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。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，为你编辑这个节目。今天我们的讲员是黄子佳牧师，愿你打开心灵，接受神仆人属灵教导的喂养，使你在主耶稣里不断更新生命，将来与主相见时能献上自己丰盛生命的好果子。
把保罗下监牢，苦待保罗。保罗没有做任何坏事，是做好事啊，去救人灵魂，去传讲福音。结果这些审判官啊，那个巡抚啊，还有分封的王，居然把保罗关到监牢关两年。那么后来也没有罪名了，只好要放。把保罗要放出来，保罗不走了，这还很奇怪了啊！监牢坐两年，他还要回到监牢要吃牢饭啊！他我不走，我要上告，告到哪里去啊？告到该杀那里去啊！当时皇帝该杀授权巡抚，授权分封的王去治理，一旦不照国法，罗马公民的保罗上告到皇帝那里去，他们只好派船把保罗送到罗马接受该杀的审判。这是没有办法以善胜恶的情况下必须以法治恶。我绝不是鼓励弟兄姊妹上法院去告，千万最好不要做这个事情啊！可是保罗这边留下来的一个说明，基督徒在社会里面，他先是以神子民的角度，以善胜恶，以德报怨啊！不能解决问题的时候，那是不得已，神设立了政府，设立了法律，可以透过法律的途径来处理。现在讲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啊，保罗说，在上有权柄的，人人要顺服。圣经论顺服这一个字，有至少两个不一样的字啊，请记住啊，一个是因为这一位本身的权威而顺服。本身的尊荣必须顺服。第二种顺服是因为一个制度，因为一个组织，因为一个架构被授予权柄，我们要对这个制度、组织、架构顺服。这两种顺服啊，第一好像说神本身的权威我们必须顺服，第二一个架构一个组织，我们在这个架构组织被授权之下我们要顺服。现在考你们啊，罗马书十三章在上有权柄的人人都当顺服，是第一种还是第二种？哎，你们都答对了啊，希腊文很好啊，感谢主，程度很高啊。罗马书十三章这个顺服就是第二种顺服，就是一个组织、一个制度、一个架构被授予权柄了，我们要顺服这个组织、制度、架构。一旦这个组织、制度、架构违反授予他权柄的神啊，圣经有一句更重要的话，顺从神不顺从人是什么？是应当的啊。彼得在耶路撒冷传道，传耶稣复活、耶稣升天、耶稣赎罪的福音，祭司长、文士、官府就把他抓起来，不许他讲，因为他们是下命令定耶稣十字架的 彼得被关监牢以后，天使把他放出来，彼得仍然到处讲耶稣被钉十字架，耶稣死里复活，神设立耶稣为主为基督。官府的人跑来问彼得，你怎么还讲啊，叫你不要讲还讲。彼得就回答说，顺从神不顺从人是什么？是应当的。各位弟兄姊妹，我们都当顺服政府的权柄，都当顺服法律下面的制度，除非这法律违抗神，抵挡神，在那种情况之下，我们是顺从神，不顺从人是应当的。法老王要消灭犹太人，下命令给收生婆，犹太人生下来男孩都要处死，只准女婴存活。现在考你们，收生婆听了还是不听？不理。所以犹太人男士继续存活，而且很繁盛了。尼布甲尼撒王下命令，所有人都要拜那个大象，但以理三个朋友听还是不听？不听。大力乌王下命令，不可以向任何神祷告，请问但以理听还是不听？不听。使徒们为耶稣做见证，传讲福音，虽然有逼迫，特别公元64年尼罗王后来反对基督教之后，一直到公元313年君士坦丁王颁布宽容令，禁止基督徒传福音，请问基督徒听还是不听？不听。许多许多殉道士前仆后继为耶稣做见证。在神所定的制度下，我们应当要顺从，但是若这制度、这架构、这个组织违背神的时候，神永远是优先。最后我要讲，今天我要讲短一点，因为我们等一下有重要的事情要做啊。那最后我要讲，基督徒在世界的社会生活基本的原则，一个就是爱心，一个就是真理。所以保罗后来就劝勉弟兄姊妹们，凡事都不可亏欠人，唯有彼此相爱，要常以为亏欠啊。在和合本翻成三句话，希腊文圣经只有两句话。第一句话，凡事都不可亏欠人。第二句话，唯有彼此相爱，要常以为亏欠。这是一句话。所以我们都不要欠人家钱啊，不要欠这个欠那个啊，都不要欠啊，欠了赶快还。有一样债是永远还不清，继续不断要还的，那就是彼此相爱，爱人的心啊。这件事情保罗特别有经验，因为他信耶稣之前是到处抓基督徒，关基督徒下监牢，苦行要他们否认耶稣啊。保罗一旦来到教会啊，看这一个他过去抓过啊，关过三个月，那一个过去也抓过，关了半年。保罗第一个感受是心中实在亏欠他们，满了亏欠，那怎么办呢？就想办法服侍他们啊。如果我过去欺负王传义啊，我把王传义关监牢啊，然后现在看到糟糕，见了面怎么办呢？见了面，我今天中午马上请他吃什么？吃牛排，对了哈，不要他请了，我来请了哈。我要好好服侍他嘛。各位亲爱弟兄姊妹，大家彼此见面的时候，是你欠了别人，还是别人欠了你啊？ 今天在教会里啊，都是别人欠我，对不对哈？这个弟兄看到我怎么板个铁板的脸啊？啊，那个姐妹看我理都不理啊！你为什么不好好先去理别人嘛？为什么你不跟别人打打招呼嘛？啊，老怪牧师长老不来探访我，你什么时候探访过牧师长老啊？为什么都是别人欠你的呢？啊，当你能够想到你欠了别人，你就会好好服侍别人。凡事都不要欠人，唯有彼此相爱，要常以为亏欠，永远都亏欠。当爱心为基础的时候，接下来就要实行真理啊。所以保罗就提醒那些弟兄姊妹也好，社会上的人也好，他说黑夜已深，什么将近啊，白昼将近。今天这个世界里面太多恶事了，荒宴醉酒，暧昧行为，好色邪荡，增进嫉妒，为肉体安排，去放纵私欲，这些都是黑暗的事情。黑夜已深，白昼将近，那就是主耶稣带来永远荣耀的境界。我们都要去见主的面，都要进入神所预备永恒的天家。我们现在要带上光明的兵器，要行事为人端正，要披戴主耶稣基督。虽然受洗的时候我们都披戴基督了，但是天天都要披戴，活出基督生命的美德。所以保罗用爱和真理来劝勉我们基督徒，怎么能更多的爱，更行真理？保罗就提醒我们，主耶稣会再来的。有一天我们要去见主的面，黑夜已深，白昼将近。所以我也劝各位弟兄姊妹，好好思想怎么去见主啊，预备我们来见主耶稣基督的面啊。但是我绝对不敢讲哪一天啊，不像有些人胆子非常的大啊，说清楚哪一天、哪一月、哪一年、哪一日。上个礼拜啊，教会给我一个礼拜假期，我就带黄圣母去旅行了，所以你们看不到我啊，可能你们也不想我哈、啊，看不到也不知道。我去哪里旅行呢？去这个墨西哥啊，还有去贝里斯啊 ，Belize。贝里斯可能各位说这什么地方好玩吗？为什么要去那里呀、啊？我想去那里很久了啊。各位大概有人知道有人不知道，14年前呢、啊，台湾发生一件大事，那时候我还在台湾啊。从80年代末了，台湾有一个基督教机构，我不讲名字啊，到处鼓吹世界末日要来，神要审判台湾的罪恶啊，大家赶快悔改啊，用各种方法啊，而且送很多汽车给所有教会的传道人，给神学院啊，上面写的末日审判，写着信主耶稣啊，然后悔改认罪。这个车子到处跑啊，他问我黄牧师要不要给你一辆，我说谢谢没有要啊，车都不要啊，你们都也不注意啊，车真的不要。那个车子啊，上面就写的末日已近啊，这个悔改认罪，信耶稣，信靠耶稣。那全省都有这个车，那是80年代末了。到了90年代啊，出现很特别的先知，从美国去的啊。这个先知呢，我也不讲名字啊，从公元1992年开始，一直到全省各地传讲神1995年审判台湾啊。为什么1995年呢？因为1995年正好有闰八月啊，这个闰八月啊， 不大常出现的啊。他说比较早一点，1900年是闰八月，结果有产生八国联军啊，很悲惨的事发生。然后还有1950几年啊，在中国大陆什么反右派啊，很多人受苦。然后1976年啊，这个毛泽东也死了，蒋中正也死啊，所以这个闰八月很可怕。然后说1995年又是闰八月，这个闰八月台湾要受审判啊，罪恶受大审判，怎么审判呢？啊，我下面讲的我没有政治因素啊，只讲事实。当时这些先知们说啊，说中国大陆1995年要派大兵占领台湾，要血洗台湾啊，飞弹先打过来，然后军舰飞机都来。然后有一个人真的写一本书叫1995年闰八月，他从政治、军事、经济其他面去配合这个台湾的审判，大家人心惶惶啊。结果教会里面有一些牧师和信徒相信这个事，有一些不相信，吵来吵去，相信的就接受了这些先知们的建议，赶快移民，不要留在台湾了啊。有人也劝我赶快走啊，他说啊，到时候啊，先抓的都是教会的牧师，教会牧师之前先抓各神学院院长啊，因为他们训练牧师的啊，所以说你赶快走吧啊。劝我，真的劝我，一个嘛去贝里斯，一个嘛去纽西兰啊，我还记得很有清楚，劝我赶快走啊，不走的话命都没有了啊。当然我没有听了哈，到今天还有命。结果教会真的很多人走了，有的牧师站起来说，上帝带领我们要去牛奶鱼蜜之地啊。哪里是牛奶鱼蜜呢？是贝里斯啊。所以我一直想去看贝里斯啊，怎么牛奶鱼蜜之地，结果这次去了，哪里是牛奶鱼蜜啊，那个是地狱海平面的，那个地都很盐分很多啊，长什么都不好的啊。大概长咖啡还可以，说我买一包咖啡送给我们同工们吃啊，其他也没有什么好东西。我就去到处找，找到一个中国饭店，我就问他了，我说你什么时候来的？一算1994年过来的，就是最危险的时候啊来了。我说你在这边啊，现在还有多少台湾来的？因为那个时候有人说大概5000人过来，他说现在剩的大概500人了啊。我说怎么这样子呢？他说这里生意不好做，这边同盟用英文啊，这里台湾来的英文不好，所以搞半天也竞争不过人家，都回去了啊。到底说起来，台湾土地没有那么多盐分啊，所以还可以慢慢生活还好一点。我就很有兴趣，因为我知道这些是受到一个不恰当预言的影响。没想到第二天到墨西哥参观玛雅文化，那个玛雅遗迹啊，玛雅是世界几个大文明古国之一，是中美洲。玛雅很特别，公元500年是最兴盛的时候，到了公元1000年都不见了，现在是消失了，到底怎么消失说法不一，然后不管它了。没想到这个导游就告诉我们了，他说玛雅文化最特别，有它的历法。他说根据这个玛雅历法，世界五大周旋是五个太阳纪了，现在是最后一个。第一个纪周旋的灭亡是洪水灭亡的啊，它跟挪亚洪水扯上关系啊。然后又有第二个啊，第三个、第四个，有的是风，有的是地震，有的是火，最后就是现在。而且根据这个历法，最后一纪的结束叫2012年。我们这是你讲什么啊？他说你们都不信。不信赶快去看电影啊！他现在全世界都在放2012年，你还不信呢、啊、就是根据我们玛雅的历法算出来的啊。 哎，我说你信这个的话，你的导游只能再做两年就不能做了哈，你就没有了。他说2012年12月21号太阳下山之后就不见了，22号就不再升上来，没有了，太阳没有，然后地球因为热的关系板块就爆裂，以后这个地球不能活了，突然间地就裂了，就这边就裂一半，然后就爆了，然后这个地球就混乱了。我给他这么一讲，我倒想什么时候有空去看看这个电影2012、这个我奇奇怪怪的事都发生。哎呀，弟兄姊妹，虽然我们相信主耶稣要来，这些不要去相信他啊。2012年真的来，我们建堂就不要建了嘛，还搞什么哈？那我们就停止了哈。不会的，不会，这个我不晓得什么时候，在主耶稣手中啊。各位如果常常听这个什么 Family Radio 啊，这个 94.7 啊，这位老先生到今天还在讲啊，到现在还在讲啊。他判断的主耶稣再来是2011年5月 21, 还少一年半呢哈，我们还少活一年半。哎呀，我就觉得这要小心，我特别要小心。我们虽然常常提醒自己主耶稣要来，不知道什么时候，随时预备好，警醒等候主再来。那请记住，怎么能够好好让主的喜悦，警醒等候主再来，我们对神身体献上当作活祭，教会基督的身体我们美好配搭侍奉，一同成长。在社会两个重要的原则，现在考你们，第一四个字大家说，以善胜恶。第二四个字，以法治恶。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多多活在第一个原则里面，过完今生能见主荣耀的面，能与主同在永恒，享受主所赐的永恒的福乐。我们低头祷告。亲爱天父，但愿你恩待帮助我们，让主耶稣荣耀美善的生命越来越增多，越成长。在这黑暗的时代，我们更能向明光照耀，更能把美善活出来，更学习以善胜恶的人生，以德报怨的人生。主啊，当我们没有办法做的时候，唯有你在我们里面加添力量，你亲自借着我们彰显你的奇妙，好让世人真看见我们的好行为，看见世上的光，把荣耀归给在天上的父，他们也乐意来寻找这奇妙的救恩。愿你赐福众弟兄姊妹，我们恭敬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圣名，阿们。
朋友，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，我是玛丽姐妹，感谢你的收听，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祷告。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福音节目，请在我们网站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，与我们一起同工，带领更多的同胞来归向神的救恩。